各位听众，最近一段时间，中美贸易战的话题成为受到世人关注的热门焦点。中美两国言辞激烈，互不示弱，一场贸易大战曾显一触即发之势。实际上，美国关于增加进口产品关税的打算也危及欧洲。在特朗普决定5月1日宣布对欧盟钢铁关税问题做出新的表述的前夕，德英法三国首脑纷纷表示要共同抵御美国贸易政策，以捍卫欧盟利益。随着美国总统对欧盟钢铁关税豁免期延长1个月的决定，美欧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似有所缓解，中美双方释出的信号似也有所转变，一场全面的贸易战趋势出现逆转。不过，有观点认为，无论如何，欧美贸易争端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，中美两国的金融战也会继续角力。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，请旅居瑞典的中国学者莫莉女士来就相关问题阐述一下她的看法。莫莉，你好。首先，请谈谈你如何看待美国发起的这场贸易战？美国是否只将矛头瞄向中国？
我是从美国总统川普3月初宣布签署关税公告的时候呢，就一直跟踪这场贸易战，因为他这个贸易战不仅是针对中国，而且是针对自己的盟友欧洲。他是对进口的钢材和铝材分别征收25%至10%的关税。我住的瑞典北方，这里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铁矿，出口优质的钢材到美国。所以我当时就想到，如果欧美真的打起来，就自己人打起来，双方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。所以当时我就在推特上加了两个关注，一个是关注负责和美国谈判的欧盟贸易专员西西里亚，另外一个是我们瑞典的前首相卡尔比的，现在的他是在欧盟做的外交委员会的共同主席。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们都不敢多说什么，非常敏感，非常小心。他只说了说，关于跨大西洋贸易关系，这听起来像是1914年的夏天。那我们都知道1914年的夏天发生了什么，就像一场大战。所以我就非常注意这个事。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这个贸易战呢？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就是这个贸易战有实质正义，缺乏的是程序正义。为什么有实质正义呢？就是川普老说他们美国在和各国贸易的时候吃了多少亏，他有一部分是真实的，尤其是针对中国的那一部分。确实这17年中国确实得益于美国，因为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，17年的时间呢，中国在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，这是美国给他的。这个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本来还说有人权要求，后来是没有年年审查这个人权要求，而是让他得到这个最惠国待遇之后呢，中国政府可以说是得益不少。但是他们一方面呢，从中得益，以中国牺牲人权、牺牲环境这些东西去做生意赚钱；另外一方面，他也在破坏世贸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，因为这个专制国家它本身缺乏法治的观念，所以他做了很多坏事，比如说大规模的盗窃知识产权、强制技术转移、搞不对称的市场堡垒和工业补贴，还有由国家主导的经济计划。所以川普当要打贸易战的时候，他确实是有正义性的，因为德国、欧洲包括美国的企业现在都感到他们到中国去不受欢迎，他们的技术被盗窃遭到歧视，而且技术被窃取遭到审查，而当初这个最惠国待遇简直就是养虎遗患，中国现在是过河车桥。所以他要打，他确实有他的道理。而且川普的贸易战最有趣，他是共和党的，但是他的反对党美国的在野党很多议员都支持他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是由来已久，中国政府长期的违反规矩。但是呢，我们有意见的就是，川普你打这个贸易战的方式，你光是有实质正义，它程序正义就有问题。比如说，他没有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授权， 你没有首先把争端提高和组织，没有在框架内按程序去处理问题，而是上至叫战，在他的推特上大喊大叫要打仗，破坏世贸组织作为贸易冲突仲裁者的这个角色。第二个，他的奸商手段，他完全不讲什么外交规划，他就在那里骂骂咧咧的搞交易式外交，一会儿强硬，一会儿橄榄枝，动辄翻脸，先兵后礼，经常冒犯朋友和敌人，甚至他把自己的盟友也拉进这场大战，欧盟也被他牵扯进来，现在面临危机。
特朗普刚刚宣布对增收欧盟钢铁关税延长一个月的决定，这个决定是否只是一个缓兵之计？
特朗普是在三月初就说到五月一号为止，但是从三月到五月，欧盟的领导人简直是前赴后继去美国去谈判，就是说不行，如果你要开征我们的盟友的钢铝关税的话，欧盟叫以牙还牙，以蠢治蠢，欧盟就准备把那个清单拉出来，过去是32亿，现在可能加的是60几亿了啊，美金，就是要对美国的名牌产品，摩托车、牛仔裤、威士忌还有果汁等等进行报复，这些报复恰好又就是点着川普那个共和党的家乡的名牌产品，对准他的票仓去报复。然后呢，川普说延到五月一号，前两天我们都非常紧张的关注美国总统又延长一个月，但是延长一个月他的目的其实就是因为他忙着去和中国谈判，他现在正在派一个贸易代表团去中国去了，像欧盟呢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月的时间技术谈，但是呢欧盟态度非常冷淡，欧盟就说我们愿意谈，但是我们不会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谈判，就是说我们是盟友，你现在给我们彻底的永久的豁免，然后我们再谈，这是欧盟也很硬，所以呢我也相信这一个月之内欧盟这方面是不会有大的变化，就看特朗普是不是妥协。
你认为中美两国有没有可能就贸易问题立即开战？如果开战，受益的将是哪一方？
当然我觉得贸易战打仗可能性很大，因为双方的要求在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，而且双方都是输家，但是由于中国政权它是一个专制政权的性质，他们不怕输，只是这一两年稍微紧张的不怕输，你想1960年这个中国过苦日子的时候，困难的时候，苏联要债，中国政府就提前把债都还过去，然后就饿死几千万人，他们都不管的，何况现在这个代表团就是川普派去的，他们都是些鹰派人物，强硬派，都是美国至上啊，美国优先，都是强调这一套，他们的要求是已经说好了，中国说是不可能接受的，这个要求两大要求，主要的不能接受的一个就是将那个贸易逆差削减1000亿美元，第二个就是关于2025的计划，就关于一些技术问题，中国政府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，所以受益的是哪一方？没有人受益，但是是谁输的多输的少，我估计美国输的更多，他的政府的性质不一样，他的政府性质决定川普顶不住，他现在已经有2400个企业说按照你这个计划我们要受连累，我们受损失，那些2400个企业他可以抗议，可以要求，可以反对政府，中国不可以啊，所以他就没有一个国内的问题，没有一个国内受害者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美国可能会输得更多一点。
中国为什么一直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并抱有必胜的信心？
首先一猜就是翅膀硬了，17年无条件征税国待遇，也不提人权要求，不提环境要求，像中国政府他已经积蓄了大的国力和财力，而且一党专政决定他能够控制，以举国之力来对付美国，川普不能够去搞任何私有企业，美国的企业他都不能控制，但是中国政府可以控制所有的企业，他把你关闭，他处罚你，他怎么补贴你，他就是叫做一个全能的政府，这个专制政府很可怕。那么中国官员政府的强硬，他又使中国民众也变得强硬，一个就是一种很虚幻的爱国主义，爱国主义，爱的就是一个觉得我们经济已经很强大了啊，已经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美国，而且呢他的没有新闻自由， 让中国人以为是美国人欺负了中国，所以就很容易煽动起爱国主义。实际上是美国给了中国17年最惠国待遇，养肥了。其实中国人不知道中国政府在和外国做生意的时候怎么劣迹斑斑，怎么偷盗技术，这是宣传上他就是没有新闻自由，还有就是没有言论自由。因为贸易战亏损的企业他没法去抗议政府，就像低端人口上次北京驱出那么多人倾家荡产被赶出去，有谁得到赔偿呢？有谁敢抱怨一句啊？赶快跑逃命，那么多人一个晚上就把那个电水都断掉你就走人。所以没有言论自由，没有人权基本保障，所以呢中国的国内完全没有政府，只有一片支持的声音。还有一个，政府可以干预企业，可以补贴你，他可以用全国的国库里的钱来补贴某个企业，他不是完全的自由经济。那么川普想要在美国补贴那几千个受损失的企业，他就很困难，他要在国会拨款啊。那么中国政府他一党专政，现在是一个人专政的话非常好说，哪个企业你亏了我补你，所以他几乎就是在国内碰不到任何阻力，全都是一片要爱国打倒美国，打倒美国支持政府，然后就是我们中国强大了，我们可以跟美国干了。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是中国政府自信的原因，这是他们所说的制度自信。但是从长远看它是有问题的，因为西方各国包括欧洲现在都感觉很警惕了，知道这个专制政权把这只手伸得太长了。但是现在我们碰上一个完全不讲道理不懂道理的美国总统，他要是不针对欧洲的话，他其实有很多办法的，他到处树敌呀、到处树敌，将来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真的不知道啊。
谢谢莫莉女士。各位听众，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，由刘芳采播，感谢收听。